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政府高层官员这两天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讨论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以及缅甸人权等议题。会谈的时候还特别保留了一张空的椅子，来凸显对缅甸军政权的不满。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证实，美方也将与东盟领导人讨论台海情势，防止下一场乌克兰危机在亚太地区上演。中方批评这次峰会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玩火，并指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亚太版的北约东扩。究竟美国与东盟这次特别峰会是否剑指中国？东盟在美国整体的印太战略当中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亲美与亲中之间，东盟各国会如何站队选边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的教授王元刚博士，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白宫记者黄耀毅，他稍早前从白宫发来有关于这一次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的最新报道。
为期2天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5月10号星期四在华府召开，这也是东盟成立45年以来第一次全部的东盟代表聚集在华府召开峰会。那么这些东盟代表呢，星期四上午先是前往国会会见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以及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召开这个工作午餐，然后到白宫外面的 Villa Hotel 跟美国的企业高管、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一起来开会商讨。加深经济纽带、科技发展、后疫情经济复苏、对抗气候变化等等。那么晚上呢，拜登总统就是在白宫设宴款待这些东盟的领导人。那么在星期五的议程方面呢，则是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布林肯国务卿与东盟领导人在国院先共进工作午餐，然后下午一起来开会。那么一位这个白宫的官员呢，是跟美国之音证实说，这个哈里斯副总统将会与东盟领导人来商讨东南亚国家所关心的南中国海的局势。那么，一位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呢，本次的峰会也将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5月11号星期三在美国的和平研究所说，美国将借此峰会向东南亚国家明确表示，美国想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乌克兰永不会发生在亚洲。另外一位白宫的国安会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很惊喜东南亚国家对于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很有兴趣，而包括新加坡都已经表达要在经济架构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意愿。资深官员说，美国理解东南亚国家希望同时跟美国以及跟中国保持贸易关系，美国并没有要大家选边站，美国呢将会来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并且愿意帮助东南亚国家来牵线，让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来加深经济关系。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王元刚教授，您怎么从拜登政府整体的印太战略来看这一次的东盟峰会啊？尤其是拜登政府提出所谓的印太海事支柱，究竟东盟它是不是一个美国整体印太战略当中一个关键但却缺失的一块拼图呢？想您。
我想，印太战略我们说明白了，它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那美国的做法，它是与盟友组织一个统一战线，在中国的四周组成一个包围网，来应对中国崛起的一个挑战。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一直有2根支柱，第一个是军事的，第二个是经济的。那军事上的话，它是要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但这已经逐渐在进行了。像那个 AUKUS 跟那个澳洲、英国的一个联系，对。然后还有那个四方安全对话，
日印澳，
这对。然后这些都已经在进行了，但是在经济上的措施则还没有开展。那以前奥巴马的时候有 TPP，但是川普退出了。那所以现在拜登想要用这种印太经济框架来取代，那目的就是要弥补这种经济的方式，用经济的方式把这些盟友紧紧的围绕在美国的身边。那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东南亚的确是个缺口。 那最近几年来，中国透过一带一路还有 RCEP 已经把这些东盟的国家逐渐拉近中国了。所以在这两者的较劲来讲，美国目前在东南亚是处于一个落后的一个态势。所以这次峰会可以看成说是美国试图弥补缺口的一个尝试。那另外就是说，中国在南海的扩张也已经使很多的东盟国家感到警戒了。那美国也希望透过这次峰会说服东盟的国家来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那比如说这次美国出资6000万美元的印太海事支柱，那这主要就是针对这种南海的问题，然后希望能够协助东盟的国家来维系这个印太地区的航海自由。所以说美国这次的东盟的会议事实上是配合他的这个印太战略的执行。
嗯哼，那么陈破峰先生，刚才王源刚才提到这个印太战略两大支柱，一个军事一个经济方面的，来弥补这个东盟这边的缺口。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大背景，是这一次的东盟美国特别峰会是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战火未息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所举行的。那么美国似乎试图要把焦点转回到印太地区，您怎么看呢？
首先呢，就是美国在印太的布局呢，是现在因为东盟国家它在经济上呢是中国几乎是第一大的贸易国，所以经济上本来跟中国在地域上和在出口进出口方面联系的很多，是贸易额上大。但是东盟国家从来就是把它的安全啊、军事和国际政治啊是跟美国结合在一起，就像新加坡这样一党专政的国家，它都是把安全和军事寄托于美国而排斥中共。那么这次有两个国家没有出席，一个是说是缅甸或者是菲律宾，那缅甸是因为发生了政变，重新孤立于国际社会，自己孤立于东盟。另外菲律宾呢，因为现任的总统要下台了，杜特尔特，而新上任的总统还没有到，所以他也是属于杜特尔特相对于亲中，他没必要再被最后再来一个。另外呢，说到这次关于印太峰会，就是东盟峰会罕见的在华盛顿举行，邀请到东盟领导人到华盛顿聚集，其实有明线暗线两条。一条明线就是乌克兰战局，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站在美国一边，站在乌克兰这边，包括大多数的东盟国家。那么一条暗线就是台湾借乌克兰问题来敲打这个台湾，敲打台湾这个危机。也就是说，就像美国亚太事务主管坎贝尔说的，就是不能让乌克兰的危机在亚太地区重演。说欧盟国家，这些东盟国家对台湾的关注，应该说在这会上会增强，因为台湾的安全对这些国家也是安全，因为中共同时霸凌的不仅是台湾，也霸凌了南海周边的国家。所以在明暗两条线之中，我想美国是有所指，他一直在加强印太这个战略，但是这一回尤其是在实际上在远程的加强对台湾的拱卫。
那么王源刚博士，你怎么看刚陈破峰先生提到这个明暗这两条线、还有当然这一次东盟峰会除了谈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之外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算是重中之重吧，因为前一天峰会的前一天，这个白宫国安会的印太政策协调官 Kirk Campbell 特别在一个这个和平研究所的这个研讨会上提出这个台湾问题，说这一次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将会讨论台海局势，以防止下一场的乌克兰危机在亚太地区上演，也想请教您的观察和分析。
对，我想这个维系台海的这个稳定和平一直都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政策。那我们从美国最近跟日本、韩国还有欧盟领导者他们的一些会晤，在会后都会发表一段声明，那最近都加了一段关于台海和平的一段叙述。那这些做法基本上是可以想要提升这种台湾在这种美国的战略这印太战略中的一个地位。那而且美国要传达一个讯息给北京，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台海轻举妄动，尤其是目前在这乌克兰战事之后，美国更想要传达的一种吓阻的讯息。那如果要防止这种乌克兰危机在台海上演的话，那就必须要加强吓阻这种中共的军事能力，所以对台军售一直是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最近有报道说，就是说美国希望台湾加强这种不对称的作战能力，那基本上就是说要让这种台湾就像一个豪猪一样，说 porcupine 刺猬，对对对，然后就是说让北京没有办法速战速决。那美国目前一直在微调这种对台湾的一个政策，就像最近美国国务院对台湾的描述有一些变动嘛，就拿掉这种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然后不支持台独的这些文字，然后又加上了六项保证。那但是他同时又想要这个安抚北京，所以他又说美国重申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样来减轻北京的一个疑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小地方，美国不断的在微调跟台湾的一个政策。那以长期来讲的话，由于美国跟台湾之间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预期到，就是说美台的关系在未来会不断的加强。
那么陈破空声音怎么看？刚才王教授也提到说，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不断的做微调，或是说对冲啊。但是这一次，由于在这个东盟峰会，这个白宫事务协调官已经讲明了说一定会谈台海情势，也因此呢，中共方面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啊。这个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方面说，这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玩火。虽然说玩火这词他也说了好多遍了，也说他们认为美国现在是借由这个跟东盟的合作在印太地区搞一个亚太版的北约东扩，你想听听您的看法？
北京的说法就跟莫斯科的说法一样，是中国呢抄袭了俄罗斯的说法。俄罗斯在说北约东扩给他造成威胁，但是历史证明，俄罗斯在过去500年一直在扩张。俄罗斯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有17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中国，是它扩张的结果。这500年呢，从一个莫斯科公国扩张到这么大一个国土的国家，他想继续扩张，直到北约建立之后，他的扩张才被结束了。所以他找这个理由说自己没有安全，就自己的扩张受到了妨碍，然后给乌克兰构成安全，给那个格鲁吉亚，给其他国家构成了安全威胁，他却说别的国家威胁了他。说中共的说法这个逻辑啊，强盗逻辑如出一辙，因为中共一直在威胁台湾，威胁南海周边国家，他却说美国是被动的反应，是被迫的应变这个局势，他却说是美国打造北约版来威胁他，说这就跟俄罗斯的逻辑一样，说这强盗逻辑当时不值一提。最重要的是，这次美国国务院所调整的文字非常重要。在字面上调整的就是拿掉两条，刚才王教授也讲到了，一个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拿掉了；再一个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他也拿掉。但在其他的表述上留了一些，什么三个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有在语言上表明来说政策没有改变。但这种微调非常重要，而且加入了六项保障，里根时代的。这些都说明美国对台湾、对台海的确非常的谨慎，看到了乌克兰危机就要预见台海危机，如果无法防、没有防范乌克兰危机的爆发，那至少要防范台湾危机的爆发、台海危机的爆发。说美国这一次采取进两步退一步，实际上进了一步的策略，说把如果说亚洲版的北约本来跟韩国、日本就是一环，东北亚的小北约，然后印太四国又是一环，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那么再加上东盟国家，大多数国家有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个要求的话，那又是一环，这个就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就是对中共的扩张和它的对外的咄咄逼人是一个防范，并不是进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就跟北约在欧洲所做的一样。
如果说这个美国是希望透过这次的中共东盟特别峰会要对中国实施一个完整的包围圈的话，想请教王教授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总统在白宫蓝草坪上面这个高规格接待着来访的东盟领导人啊，其实主角是不在场的中国，因为是要剑指中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到白宫去吃晚餐的这些东盟特别峰会的领导人，包括了泰国的总理巴育，还有马来西亚的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佐科维多多，汶莱的苏丹哈桑纳尔，老挝的总理通伦，越南的总理范明政，柬埔寨的首相洪森，那么缺席的有缅甸的军政府领袖敏昂莱，以及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那刚提到说这个不在场中国是主角，但缺席这两个其实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哦，尤其是这个菲律宾刚举行完总统大选，还有这个缅甸人权的议题，事实上也是这一次很多的人权组织包括人权观察希望能够把缅甸的这个人权议题提上这一次东盟特别峰会的议程的。想请王教授谈谈缺席的这两个，缅甸和菲律宾。王教授，
是的，刚才提到北约，我很简单的补充陈教授讲，就是说北约是个非常完善的多边安全机制，它有个第五条的防御条约，但是东亚没有像北约这样的组织，完全没有，所以说把这两个类比实际上是相当的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那回到刚才问题讲到缅甸的问题的话，目前东盟的政策关于缅甸的话，主要是邀请非政治性的代表来参加这个 东协的会议。那去年的话，东盟与缅甸有达成一个五点的共识，就是说基本上说缅甸如果要参与这个东盟的活动的话，要达到一些条件嘛。那基本上就是说缅甸必须要降低这种自政变以来在国内发生的一些暴力行为、暴力活动，但是缅甸一点都没有做到。那所以说美国事实上这次是依循东盟的政策，没有邀请缅甸的政治人物。那所以说会场摆一张空的椅子，事实上这种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非常明，就像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那个一个空的椅子一样。对对，他所代表的一种讯息就是说这种缅甸对人权的一种侵害。那所以说人权的问题一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也联系到这种美国对这种全球民主倒退的一个担忧，因为东南亚地区目前正面临了一些人权恶化还有民主倒退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知道缅甸跟泰国都发生过政变嘛，那马来西亚、印尼啊、菲律宾的民主机制都有慢慢弱化的一种趋势。那东南亚一些国家像越南、那个老挝或者寮国、文莱跟柬埔寨根本就不是民主的国家。那所以说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一种也有相当的大的一种异质性。那所以说这个人权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价值。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当这种战略利益跟人权考量有所冲突的时候，美国通常会战略利益优先。那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对沙特，在中东的沙特，就是说他们国内人权状况不好，但是美国从来不批评，然后跟他一直都有这种军事上的往来。
嗯，好的。那么陈木坤先生又是如何看缺席的这个缅甸还有菲律宾？那菲律宾则是刚举行完选举，究竟他的新政府是亲美国还是亲中国呢？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首先呢，新总统小马斯克代表的是保守派，相当于是右翼，肯定是亲美亲日，是相对反中的。只不过他语言上表达说比较持中，在大国之间谨慎。但是新总统还没有上任，说新政府也没有组成，说这次出没东盟峰会啊，这个菲律宾的当选总统并不能够出席。那么主要的是在任的总统就是杜克尔克，其实杜克尔克这是遭受了挫败，他的女儿也出马竞选也失败，那么他所在的这些政治力量也失败，他的亲中政策也受到了拷问。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说他不出席一点都不奇怪，而且以反美著称，至少在语言上放过一些对美国不利的话。但是由于菲律宾国内的压力呢，他有所收敛，说他不出席呢，显示他这个不方便或者古怪的一面。但是这个缅甸不出席啊，本来不仅是就是双边的，美国也不会让他出席，东盟也不会让他出席。缅甸发生政变之后，东盟本身就暂停了他很多的会员资格和出席会议的这个资格，就跟王教授说有条件一样。所以这个缅甸不出席是正常的。那么其他国家只有柬埔寨的首相假装表了个态，说中美之间保持一个中立，是因为他是意识形态上跟中共趋近，而且复辟了一党专政。通过中共的这个支持颠覆了民主，这是缅甸。那么其他国家都是对美国有急迫的需求，尤其安全和军事的需求。而现在在安全军事的需求之外，又达到了经济上的需求，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重新衰落，由于这个疫情呢、封锁啊，还有这个这个一些国内的奇怪的政策、闭关锁国政策，而美国实际上是持续的繁荣。所以从这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这个菲律宾啊，不是新加坡这些人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就在经济上对美国也有所求，希望加强跟美国的经济联系。说这个吧，虽然刚才王教授就说北约跟这个亚洲这个不同，但是亚洲正在走向北约这个方向，这个北约的方向也是对的。所以那个中共说是打造亚洲版的北约，这个话说了很多遍了，将跟美国、跟韩国和日本的军事条约，将美国跟印太四国的这个论坛现在讲的跟东盟、中共都是怎么说，说是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潜台词，因为这样的模式走向就是亚洲版的北约，美国对此可以说是也是默认，只不过究竟什么方式最后形成什么，那是最后的事情。
那不晓得有关于这个亚太版的这个北约东扩，这个王教授有没有还要补充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谈到刚刚我提到这个出席的这些东盟领导人，如果我们要来看看究竟这东盟十国的立场，现在要做一个这个亲美或亲中的这个立场的分析的话，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中共在这次峰会之前特别说，这个美国是打着合作的幌子要求这些东盟国家站队选边嘛。那么虽然说美国说不是这样子的，只是为了印太开放自由的这个印太地区，但究竟这十国的立场是怎么样一个倾向，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王教授。
对，我先讲亚太 亚太版的北约。我觉得在亚太要组成一个北约式的一种组织非常的困难，因为亚太国家的地理环境很不一样，不像欧洲的这个地理位置不一样，因为亚太的国家日韩，然后跟东南亚距离相当的远，又有海洋的一个屏障，所以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的不同。所以美国在冷战的时候有试图，刚开始冷战初期有试图在亚洲组成一个北约，但是都失败了，也就是非常的难，因为这个情况不一样。那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东盟的十国跟欧洲不一样，我们看欧洲的北约欧盟都是民主国家，但是东盟十国实际上相当的多样化，它的政治制度不同，外交政策也不同。那所以说他们很明显的说不想选边站，这我想这小国通常都不想选边站的，因为夹在两个大国之间最好不要选边比较好。但是他们对美国跟中国的亲和度还是有所不一样。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就有三个国家，像柬埔寨、缅甸跟这个老挝，他们在外交上一直比较亲近中国，尤其像柬埔寨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另外在新加坡、越南跟菲律宾，他们一般来讲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但是跟中国也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多样化意志性，所以就给这个美国还有中国见缝插针的机会，英文是说 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说这种分而治之嘛。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南海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可以使力的地方，因为尤其是越南跟菲律宾在南海的问题一直跟中国有强烈的分歧。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越南事实上是有加入 TPP， 那越南之所以要加入 TPP， 事实上就是对中国的一个疑虑，而且越南在这种战略上慢慢的接近美国，所以说这个南海的问题是一个美国可以施力的一个角度。那菲律宾在那个这个Duterte 他最后的一些立场，他慢慢走向美国了。所以说，虽然他一开始立场比较暧昧，也慢慢的走向美国了。那美国他一个战略优势，因为他是个我们说他是一个离岸平衡者，就是 offshore balancer， 因为他在东亚没有这种领土的野心。那所以这个东盟的国家可以采取这种远交近攻的方式，就是说来用远方的美国来制衡这个临近的中国，这对战略来讲，对他们是一种很有利的一种态势。
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如何分析这东盟十国，他究竟是如何选边站队，还是去从中找他最大的利益？哪一些国家是比较亲中，哪些国家是比较亲美？是否像刚才王教授说，可以这个美国可以利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和中国的领土分歧来做一个杠杆，来影响他们的立场和看法？
其实呢，倒不是美国想利用南中海来借力或者是杠杆，是中共的所作所为，是美国不得不参与。这是美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说到北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北约大多数国家在欧洲，30个国家，29个在欧洲。美国是隔海相望，在大西洋，但是美国却是北约的领导者。同样，美国如果建立亚洲版的北约的话，美国大太平洋。隔岸相望，但是他却是亚洲这些国家的领导者，而大多数的亚洲版的北约国家会在亚洲，这个很正常。那么亚洲这些国家，就包括东盟这十国，表面上有一些他与外交辞令上说我们不选边站，其实内心很清楚选边站。那么说到那几个亲中的国家，都是经济利益啊、意识形态啊，是统治者的集权、个人的就一己之私或一国之力，那些国家什么老挝啊，这个缅甸啊，或者是这个柬埔寨，这些都是以个人利益来绑架他的国家利益。但是当地的民主、当地的民众啊、当地的国家，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反感现在的这个共产中国，他们实际上很亲美。而其他国家更不用说了，这个代表性的言论就是前新加坡总理啊，这个李光耀亲自说出口的，他说美国必须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就因为美国在阿富汗、在中东呢的反恐战争，导致战略真空，使中共呢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然后是填补的战略真空，然后在亚太地区趁势的扩张。说李光耀大声疾呼啊，要求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另外，我还有必要回答一下刚才王教授提出的一个理论，说美国在人权和国家利益上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权高，这个是我不能赞同的。因为大多数的国家来看，美国对大多数的国家它是人权占上风的，实际利益只是少数，只能举出少数的国家，比如沙特啦。这些少数的国家而已，那是因为中东情况比较复杂，有更多复杂的局面，美国需要一个杠杆来调节。但是如果美国真正是放弃人权主张利益的话，他早就放弃以色列了。以色列是中东非常小的国家，那么20多个阿拉伯国家团团包围，美国要选择实际的利益，就站在阿拉伯一边就行了。但是美国就是不会放下这个以色列，因为二战 犹太人死亡，600人犹太人被屠杀这种悲剧，还有就是以色列民主啊所建立的民主和宪政和顽强的战斗力，这都让美国为之动容。说为了一个小国，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以色列而不惜跟很多阿拉伯的大国去对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绝大多数它是可以说是人权理念是非常坚定的，在欧洲、亚洲这些都是一样。最后对付的，而美国所面对的那些对手，全都是极权主义者、独裁者、军国主义者、纳粹分子或者新纳粹分子。所以美国的是人权立国，这是他能够得人心者得天下，能够得到大多数国家亲近，甚至邀请他作为军事同盟的原因，包括新加坡在内。
那么王教授，这看来陈破公先生跟您在有一些观念上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晓得您要不要借有这个机会回应？
很简单来讲，拿以色列来讲的话，像以色列一直在对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一直是没有很好的，就是说。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啊，以色列实际上在迫害巴勒斯坦的人权，所以说，但是美国都没有批评，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有一些的战略的一个考虑。那我只能简单的这样回应。
好的，
但
那我
是
们
我不
还
太赞同这一点，我不太赞同这一点，因为巴勒斯坦搞了很多的恐怖活动，那是另当别论。如果他没有针对以色列搞了一些恐怖攻击、恐怖活动，怎么可能以色列去主动攻击他呢？这不存在。而美国是中东的调停人，尤其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调停人。如果没有美国的调停，巴勒斯坦的领导人跟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坐下来谈的。所以美国在那边尽量持平，但是的确是偏向于这个以色列，因为巴勒斯坦不仅是卷入于恐怖活动，而且长期的还跟专制、独裁、集权这些相关。另外呢，如果美国真的是不是人权至上，他早就放弃台湾了。台湾那么小，中国那么大，那好，他就跟中国利益捆绑就行了，大家一起发财，不很好吗？但是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台湾，就是因为这种民主、人权、宪政各种啊，这个人类的价值、基本的价值、普世价值的尊严等等。
王教授，你还要回应吗？
我想，我们就 agree to disagree 好了。
好的，那因为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本来讨论的这个重点是美国东盟峰会啊，当然这次峰会还有一个这个关键时间点是拜登总统他其实20号5月20号下个星期他就要出访这个亚洲，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啊，要到韩国和日本。如果我们连在一起看的话，究竟拜登政府最近从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啊，他一连串转回到亚太、印太地区关注的这些一连串的外交动作，能不能有效的制衡这个所谓的中国在这个地区所发挥的影响力呢？想请这个王教授综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我想美国要用这种印太经济的框架来吸引东盟，实际上并不容易。那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不愿意开放它的国内市场。那原因是因为目前美国这种反对自由贸易的声浪很大，不光是民主党，现在连共和党也开始反对了。所以美国可以给东盟国家的一些甜头，事实上不多。那印太经济框架，你就它的名称来看的话，它只是一个框架而已，它还没有一个细节，所以细节我们还看不到。那未来能否吸引东盟，主要还得看看美国有没有办法陆续出台一些措施，能够吸引东盟国家的。那白宫今天宣布说将投资1.5亿美元到这个东盟嘛，那包括人员啊、增强海事能力啊、传染病的防治等等，还有教育的合作。这是个起步，那未来的话主要还是要看如何的实践。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东盟跟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相当高，美国要拉拢东盟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好的，也请陈破公先生为我们做简单的一个总结和回应。
还是那句话，不是美国要拉东盟，是东盟需要美国，双方都需要，因为在安全、军事、国际政治和安全上需要来团结共同抗共。那么中共呢，现在是这样，它唯一的优势就是钱，就是经济，叫穷的只剩下钱，因为这个政权它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啊，它就是集中了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不是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北京那个政权是最富裕的政权，它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所以这样的话，它可以通过一带一路，通过经济贸易去影响周边国家。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确需要急起直追，但是美国通过人权、军事、政治、国际政治等等跟这些国家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如果经济上再能够跟上来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话，那可以说这个包围圈就完整的形成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公先生还有王元刚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